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的大部分，河南、浙江的一部分和湖南的一小部分。在1939年1月到1942年3月的3年多时间里，刘少奇领导华中人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方针与政策，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刘少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肩负重任奔赴华中的？他又是怎样开辟皖东、奠定基础，怎样运筹帷幄发展苏北？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将怎样重建军部，巩固华中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刘少奇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中处于黄河和长江之间，连接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陇海铁路、津浦铁路、京汉铁路是贯通其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以后，力图巩固这个地区，把它作为继续侵略中国并且向太平洋南进的重要基地。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各地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和游击区。当时由于长江局书记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以运动战为主，轻视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张，没有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上，所以当时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薄弱。严峻的抗战形势迫切需要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打开新局面。1938年9月到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还重申党应该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由此，刘少奇担负起了党中央交付的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1938年11月23号，刘少奇和几十名干部一起告别延安，前往华中，在1939年1月下旬到达河南确山县的竹沟镇。他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主持召开了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会议，部署安排了中原各地以及湖北和安徽的工作。经过了一段时间工作，中原地区呈现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而就在此时，中央电令刘少奇回延安开会。3月下旬，针对国民党当局抗日态度的日趋消极，国共关系的日益紧张，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这时中央认为要巩固发展壮大自己，以实际力量制止国民党的反动，而最有发展条件的地方就是华中，于是中央决定要加快发展华中的步伐。 9月15号，刘少奇从延安出发，再次前往华中。这次与他同行的是前往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他们一路小行夜宿，在10月上旬到达竹沟。到达竹沟以后，刘少奇日夜找有关干部谈话，全面了解情况。他预感到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很快就会发生了，立刻抓紧应变的布置。各机关各部队先后在10月中下旬有计划的分批撤离了竹沟。11月4日，刘少奇到达安徽涡阳以北的新兴集，这是在敌后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在这里，刘少奇进行了20多天的调研，还提出下一步华中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创造苏北根据地。接着，刘少奇在部队护送下南渡淮河，前往皖东。皖东地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是新四军向西防御、向东进攻的重要地区。1939年以来，张云逸、邓子恢等率领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从皖南渡江北上，东进皖东，初步实行战略开展，开辟了金浦路东根据地和金浦路西根据地。1939年12月上旬，刘少奇到达皖东定远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他连续几天召开会议，向干部传达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且召开了中原局会议，重点解决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刘少奇认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接着，刘少奇分析了华中的敌我友情况，指出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向西发展，将同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限制，而且不容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北上华北，南渡长江，不能打开新的局面。而东面的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韩德勤暗中勾结日伪，欺压百姓，受到人民的痛恨，群众欢迎新四军东进，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而且苏北又靠近山东，可以同八路军互相依托，相互策应。但是敌友我三方情况的变化又改变了这个计划。12月下旬，日军向皖东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分三路进攻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驻地。这样的严重敌情改变了刘少奇原先打算从四五支队各抽调一部北渡淮河，会合豫东、皖东北的第六支队发展苏北的计划。而国民党顽固派这时已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加紧反共摩擦。韩德勤部有5个兵团的兵力向皖东地区推进，鲁苏战区也有一部向这个地区移动。当时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刘少奇12月19日关于发展华中的工作部署，东南局书记项英就不同意。项英强调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这样在发展苏北之前建立并巩固皖东根据地就成为刘少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940年1月，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着重讨论建立皖东根据地的问题。在会上，刘少奇首先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当时他旗帜鲜明地说，有人反对招兵买马，打日军要用枪来打吗？有枪就得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有了根据地就要建立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这些话有效解决了困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多年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振奋了干部群众的精神。 1940年春天，桂系的李品仙接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他上任以后积极的反共，企图消灭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或者逼迫他们退往江南。面对国民党挑起的反共摩擦，敢不敢针锋相对地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为摆在党内必须解决的认识问题。于是在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原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反摩擦方针，决定对北采取攻势，对南采取守势，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接着，新四军粉碎了桂军李品仙部在鹿西发动的进攻，并且在六合县重创了韩德勤主力独立旅，取得了鹿东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在皖东进行反扫荡、反摩擦斗争的同时，刘少奇领导第四、第五支队和皖东党组织大力地开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且在此基础上分别成立了皖东金浦路东人民抗敌联防委员会和金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初步改变了新四军在华中的困难局面，创造了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态势。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我们再来说说苏北。苏北东边黄海，南临长江，北接山东，西有运河，盛产粮棉油盐等重要物资，又跟南京上海隔江相望，贸易往来相当的活跃。抗战爆发以后，日军大举西犯时，在苏北只留下了少数的兵力，占领扬州、南通、高邮、淮阴、徐州等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他们无力控制广大农村，是当时华中敌后抗战最能发展的地区。当然，发展苏北也是困难重重的。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摩擦在华北被打退以后，蒋介石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华中，企图消灭或者驱逐华中的新四军，以实现他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同时，蒋介石还想切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对于这个动向，毛泽东敏感地察觉到了，刘少奇也早有打算。3月29号，刘少奇致电中央书记处和军委，认为陈毅率领的一支队如若有部队向苏北发展，此时是最好机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认真的研究，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明确指示叶飞、陶勇两个团留在苏北放手发展。到了7月，在郭村保卫战胜利以后，陈毅从江南赶到郭村，粟裕随后率领江南指挥部以及老二团、新六团渡江北上。遵照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担任副指挥，辖三个纵队、九个团，一共有7000多人，并且在7月23日东进黄桥，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在向中央建议新四军渡江北上的同时，刘少奇还建议中央派八路军南下，使得八路军、新四军连成一片。早在3月9号，他就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华北八路军准备3个以上的主力团来华中作战。中央经过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设想，将它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措施。3月16号，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议调八路军344旅到陇海、淮河之间援助新四军，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到了6月，在刘少奇的催促下，彭明志、朱迪新率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首先到达了皖东北，接着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两个旅的先头部队到达了豫皖苏边。8月中旬，中原局宣布 所有郭河以北、金浦路以东中共领导的各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以黄克诚为纵队司令兼政委，下辖三个支队，20,000多人，归中原局领导。就这样，刘少奇提出的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南北对进，解决苏北问题的时机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当然，国民党顽固派不会坐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八月底，韩德勤利用秋水暴涨，苏北和皖东洪水泛滥，交通受阻，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不方便相互支持的时机，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主力第89军、独立第6旅以及保安第2、第8、第10等旅大举南下，并且要求李明阳、李长江、陈太运部协同作战，企图趁着陈毅所部立足未稳的机会一举消灭他。到了9月下旬，韩德勤不顾陈毅的部队一退再退，亲自指挥主力26个团、30,000多兵力南下，压迫陈毅部于黄桥地区。这时，刘少奇决定派黄克诚增援。10月4日，黄克诚带着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日夜兼程南下，突破了韩德勤部的防线，连克阜宁等城镇，直下盐城，切断了韩德勤部的退路，在战略上形成了南北两面作战之势。而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在黄桥独立作战，以7000人的劣势粉碎了韩德勤部30,000多人优势兵力的进攻，还歼灭了韩德勤部10,000多人，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部北上进抵东台，两军的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狮子口胜利的会师，这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共同开辟苏北的任务基本完成了。苏北局面打开以后，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在盐城会合，开会研究建立和巩固苏北根据地问题。他们商定要加强对地方实力派以及士绅的统战工作，建立33制政权，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帮助地方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肃清残余反动武装，做好发展党的工作，争取知识分子以及联络友军。根据会议精神，11月15日在海安召开苏北临时参议会，通过苏北建政纲领，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为了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11月17日在海安召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至此，华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核心正式形成。在刘少奇到达苏北2个多月之后，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刘少奇几天几夜没合眼，紧张地处理皖南事变。当时刘少奇向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的重要建议，这对中央正确做出处理皖南事变的决策，赢得战略主动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另外，刘少奇还建议重建新四军军部，同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的命令针锋相对，得到中央采纳。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重建以后，刘少奇针对部队实际狠抓整编工作。他了解到，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少数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另外，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的部分干部战士不愿意放弃八路军番号，还有一些北方战士有乡土观念，对于到南方作战闹情绪。于是他跟陈毅把新军部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了2个星期，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工作。经过整编以后，新四军全军一共编为7个师，总共90,000多人，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限制，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成为一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强大力量。不仅如此，辖区也大为扩大，北至陇海铁路，南到皖南和苏南， 活动区域已经远远超出原来中原局的管辖范围。没过多久，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发展华中的任务已经完成，巩固华中成为新的任务。1942年1月20日，华中局在阜宁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一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时间。2月15号，刘少奇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工作报告，鼓励各级干部胜利地坚持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迎接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反法西斯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3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从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可以说，在华中的三年多时间，刘少奇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殚精竭虑，充分展现了他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于宁，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